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由新唐人电视台提供的漫谈党文化系列节目。
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由新唐人电视台提供的漫谈党文化节目。我是金然。
我是方飞。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新一期的侃侃而谈漫谈党文化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又请来了大家比较熟悉的张天亮先生为我们做嘉宾。我们今天要谈一个有关斗争的话题。
那我们先看一个场景再回来聊。
这是在一所房屋的装修现场，装修公司的老板与工人之间有一段对话。
丁儿，老板来了，
有什么事吗？
没事，老板。不过今儿来了一家装修公司，找了咱们房东了。咱房东说，人家做那个地板价格啊，比咱那便宜。
什么？刚第一家又来一家？你跟房东说，这个地板，我们只是成本费。就说我说的。
哎呦，老板，这不白干了吗？不过人家那家公司啊，还想找咱们谈一谈，还想跟咱合作呢。
有什么好谈的，小丁儿？这是你死我活，想跟我斗，告他们没那么容易。
刚才那个场景啊，就是它反映出了人的一种思维方式，就是解决问题的话呢是靠斗争。因为就是共产党他在夺取政权之后呢，一直给人灌输一种斗争的思想，比如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说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他一直在对这个人进行这种斗争思想教育。所以说很多中国人呢，到现在他一旦想到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他都是想到强制啊、镇压呀、搞运动啊，不管是对人还是对自然都是这样的。
您能不能还是举一个例子来说一下？因为我想很多特别是年轻人吧，对您刚才提到的一些斗争的那些词儿，可能都没什么印象了。
是可以举一些例子啊，比如说在这个我就讲一讲中共跟自然的斗争哈。因为中共的话呢，他一直是在讲要改造自然，比如说他想把这个，他就做了很多很大的工程，比如说围湖造田呐、这个辟草造田呢，他就做了很多这样的工程，填海造田呢，做了很多改造自然的工程。比如说在内蒙啊，他就做的这个工作就是叫辟草造田。这个内蒙呢，它我们知道原来都是草原嘛，上千年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上千种的这种不同的生物组成这样一个平衡的生态圈。那共产党去了之后的话，他要为了要把这个地方变成这个能够种地的地方，就放一把火之后呢，把这个东西都烧掉。你知道那个地方呢，它是上千年的这个植物不断的腐烂，东西融到土壤里面去，那个土壤是非常的肥沃，你只要是撒上种子之后的话，你都不用施肥，不用管它，一年之后保证是大丰收，因为它土地就肥沃到那个程度了。但是你要知道，它对这种生态的这种破坏呢，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因为庄稼的话它没有固定水土的能力，这个一旦下雨一冲，或者是说这个大风一吹，表面的这一层土壤很松的，一旦冲走之后的话，那个地方就变成沙漠。所以就是说共产党在这个内蒙搞这种造田的这个运动啊，就是尽管是在这个几年之内可以有很多的粮食的产量，但是那个地方三年之后就会变成沙漠。这个造成了严重的这个生态后果，就是沙尘暴。现在我们都说沙尘暴推进北京啊，什么离北京只有50公里啊，很大程度上跟共产党在内蒙这种生态的破坏有很大关系。
哎，这还真是啊，原来在北京的时候我记得顶多是有风沙，是到这个国外以后才听说有沙尘暴了，所以看来是每一年都是在恶化。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应该属于科学决策的问题，它跟这个斗争哲学有什么关系？
当然刚才你谈到这个问题的话呢，感觉到好像是一个科学决策的问题，因为我们只是举了一个例子，但是你要知道共产党它解决所有的问题的思路都是这样的，不管是对自然还是对人都是这样，是因为有一句话，就是哲学是科学的科学，是指导科学的科学。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个科学问题，其实是因为它指导背后的这个哲学思想的问题。所以我想就是说这个共产党呢，就是说这个它的这种思维方式跟中国的传统的文化是完全是相反的。传统文化中对自然的话叫什么呢？叫做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说人跟自然的话是一个和谐的关系。共产党的话呢，他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这个马克思主义一旦出现之后，对于这个科学的指导，对于这个社会的指导的话，就是改造自然。所以他在这个解决问题的时候的话呢，他基本上就是这个采用这种斗争的办法，就是与天地斗的办法。 在1998年的时候，就是这个长江发洪水啊，我们印象都很深。当洪水来的时候的话呢，你看到就是说，按照中国的这个思路来讲的话，4000年以前大禹治水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洪水来了之后应该疏导，不能够采用堵的办法。但是你看到官长抗洪的话，他一定是扛着麻袋、什么人墙，甚至是炸沉那个卡车、炸沉那个轮船的话，去把那个口给堵上。他完全是采取堵的办法。其实解决问题就是，今天我们并不是为了谈洪水的问题或者谈这个内蒙的问题，其实我们谈的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的问题。比如说治理洪水哈，你完全可以不做这个，不采用这样的办法。现在这个我们都看到长江修三峡哈，三峡工程，它实际上就是，你不是长江发洪水吗？我建一个大坝给你堵上，我建一个大坝，建一个大的水库，把那洪水给吃进来。它是采用这样的一个办法，其实你完全可以有更省力、更经济的办法去解决。你比如说这个长江的问题哈，洪水，我只是举个例子哈，一种另外一种思维方式。长江的话呢，在中国在古代有一句话叫做"中国自古以来有河患无江患"，
什么意思？
什么叫有河患呢？黄河经常为患，有河患何止黄河？无江患，江是指长江，是长江它本身并不是一条害河，它是很不容易发洪水的。
嗯，
为什么呢？有两个原因很重要。第一个原因是长江上游的话，四川这个就是包括青藏高原那一带，它是有很大的原始森林。我们都知道森林的话可以涵养水源，
嗯，
当时在中共夺取政权之前的话，涵养水源的能力是4000亿立方米，就是上游、
哦、
长江上游，这上游你不管怎么下暴雨怎么样，它那个森林的话可以把这个水含住，对，
嗯，
中共夺取政权之后，由于它的这种滥砍滥伐对自然的改造，造成涵养水源能力锐减到1000亿立方米，
哦，
少了3000亿，
锐减了3000亿立方米，1/4。可是你知道长江三峡这个工程能够涵养多少水源呢？300亿立方米，只有中共你要修10个三峡大坝才能够把那个上游流失的水能够给它含住，这是第一点。这第一点就是涵养水源的问题啊。第二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话是平原，江汉平原是吧，北边是江汉平原，南边的话是洞庭湖。
嗯哼，
所以呢这个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比如说我有一杯水哈，我如果往杯里面倒水的话，这水很快就涨上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杯子它是这个面底面积比较小，
嗯，
但如果我要把这个一杯水泼到地上的话呢，就是薄薄的一层，因为底面一下变大了，高度自然变小。就是说长江的话呢，它中下游的话，它跟很多的湖都是沟通的，它跟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的话都是沟通的。
嗯，
这样的话呢，就是长江一旦水位涨起来之后的话，分洪可以把水泄到这个洞庭湖里面去。洞庭湖很大嘛，就是说洞庭湖储水只能涨几厘米的话，长江的水位就可以下降一米。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就如果我要用洞庭湖去蓄水的话，分洪的话，完全不可能酿成很大的水患。这中国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都是分洪的。共产党的话呢，他来了之后就是围湖造田，把那个土啊，把那个湖都填死，然后造田，甚至建城市。这样来的话，他就完全失去了这种洞庭湖水的这种蓄洪的能力。所以他一来水，来水之后怎么办？他没有办法，只有堵这一条路。所以就是说，你像就是说解决问题的办法哈，如果说你把建三峡的钱拿去上千亿的这个人民币，几千亿人民币，120万甚至达到140万的移民，你把这个钱省下来，去到长江上去造田，去这个造林，完全可以解决这个水患的问题，或者是解决分洪的，完全可以解决水患的问题。但他所想的办法的话，他就是建堵的办法。
但是我有个问题啊，你比如说建坝的这个问题，你说是堵，但是建坝这个东西不是中国自己搞的，它是从国外学过来的。那我不知道在现在的情况下，在海外特别是发达国家，他对建坝是个什么态度，他们是怎么做的？
是。当然就是实际上就是很多发达国家哈，他们经过几十年的这种辩论啊、评估啊，就社会辩论，甚至国会立法，实际上大家已经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说建坝所带来的这种经济效益，比如说灌溉的效益啊，这个包括这个发电的效益，完全不足以抵偿对生态的破坏和对那些移民的那个生活的影响。所以美国从1994年开始的话就再也不建坝，但是当时国会辩论之后就决定美国从此之后再也不建坝，甚至有很多的坝是要拆掉的。
嗯，
法国和挪威的话，他们这个在这个通过立法通过，他就不再建坝了。其实对于人口问题，对于很多社会问题的解决，就是社会矛盾的解决，共产党都是用堵跟镇压的办法。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计划生育。计划生育的话是中国的属于一个国策，从1979年的时候开始实行，甚至得到了很多人衷心的拥护。他们甚至说，中国这么多人口，如果不用共产党这种独裁的方法、铁血的手腕去解决的话，怎么可能解决计划生育的问题？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党文化的思路，强制、堵、杀。那么这个他用这样办法的话，实际上就是说，实际上解决人口完全有另外别的思路。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联合国它有一个统计数据，中国自己也有一个统计数据，就是说如果夫妻双方都受过9年教育的话，就小学跟初中教育的话， 他的自然生育率可以降到2.13。
嗯，
两个人生2.13个孩子，加上人口的这个死亡率的话，实际上这个人口就打平了，是吧？如果夫妻双方都受过高中教育的话，生育率只有1.82。
嗯，
如果是大学教育的话，生育率只有1.11。就是说，如果换句话说，如果你要是办教育的话，那完全可以解决中国的这种人口的问题，完全可以不采用强制的办法。我可以再给一个数据哈，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办教育的话，中国现在有从小学到初中哈，9年教育的话，
嗯，
最贵的上学地方北京，
嗯，
学费各种费用加在一块2000块钱。中国有多少中小学生呢？加初中生加小学生一共是1亿人。
啊，从小学到初中9年才需要2000。
对，2000块钱。
嗯，
但是呢，只有现在有1亿这样的适龄的儿童或者少年在受小学跟初中教育。
嗯，
中共一年公款吃喝多少钱？2000亿。如果你把这2000亿省下来，不要公款吃喝的话，2000亿可以解决现在所有小学。这个现在这一茬人的9年义务教育，
九年都可以解决
。中共的话，他把大量的钱这个投在什么地方呢？计划生育这个计生办，所谓计划生育办公室的人员，中国现在有55万这个计划生育人员。如果把他们的这个行政开销费用，
嗯，
拿出来办教育的话，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你要知道，这种解决问题方式是一劳永逸的，就是说，当你人口素质一旦提高的话，教育问题解决的话，你并不需要再用计生人员不断用这种暴力的方法去解决这个人口问题，就进到一种良性的这个运转。而且你想，你一办教育的话，素质提高了，对于你国家发展前途是有好处的。但是共产党不这么想问题，他就是要杀。所以你听到看到很多什么宁填10座坟。不添一个人什么？
对对对，上一次我记得跟那个恒河先生聊这个问题，他也
谈
到
了
一些很残忍的现象。
是，对，是这个问题。
嗯，这让我想起我有一次和一个人聊天，
嗯，
那他我们就谈到六四的问题，他也认为六四镇压是不对的，
嗯，
可是他说到后来好像就是不可收拾了，那只能用镇压一个途径。
这里边有两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需要动武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就说明你矛盾已经激化到这个份上，不动武不行。假如说咱们真的说不动武不行，那是因为你矛盾激化到这儿了，这只能说明在矛盾激化到这一步之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只能说明在矛盾不断激化之前的话，你没解决这个问题，那是长期累积之前你都没有解决。首先就是你的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武力镇压的话，最后的结果是，就是说，它给社会会带来一个非常深刻的那种撕裂的这种伤痛。
嗯，
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以力服人服于一时，以德服人服于一世。我用暴力去镇压你的话，我只能让你一时不反抗，但如果我用这个道德去感化你的话，这个才能够得到真正长久的这个和平。比如说我可以再讲一个林肯的事情啊，他呢就是对他的政敌非常的好，他底下的这个给他办事的人都看不下去了，就是跟林肯说，他说你对待你的敌人的话，你应该消灭他们。林肯就说，他说我把他们变成我的朋友，我不就是在消灭我的敌人吗？
我曾经见过有人就是说提到这个法轮功425啊，万人上访的这个问题去中南海，他就说法轮功上万人都去了中南海，你们去上访，这要不镇压那还镇压谁呀？
嗯，
他就是一听到马上就是镇压呀，要堵住啊，要解决
这
个问题。
跟我刚才提到那个人一样，他认为到后来不可收拾，就只有镇压一条路。
对，其实当时朱镕基出来跟法轮功学员对话，然后的话，这个最后法轮功学员和平散去，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通过对话解决了。这就回到共产党他这种动人哲学，因为朱镕基实际上已经通过这种和平对话的方式解决了问题，但江泽民最后的话还是要镇压，这就是共产党整个一套斗争思想造成的。就包括到今天，共产党对于很多这个上访人员，他们都是采用同样的思路，解访。
对，这是最典型的一个堵的办法。
对，因为解访的话其实是花的成本很高，他上访的话他可能去国务院上访，可能去最高法院上访，最高检察院上访，甚至可能到外国使馆去那个冲击，就是因为他实在是有冤没处诉嘛。那中共就要花大量的钱，各级官员省市县甚至乡都要派人到北京这几个可能上访的地方去，花费大量的人员物资车辆通信器材去解访。实际上我们今天举了很多例子哈，不管是三峡内蒙还是这个计划生育等等的问题，其实我们都不是为了讲这些例子本身，我们是讲解决问题的话，你不通过斗争杀人的办法是有另外一种出路的。
嗯，
不要陷入到党文化这种思维方式中去。
好，观众朋友，那非常感谢您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张天亮先生。
嗯，下次节目时间再见了。
再见。
您刚才收听的是由新唐人电视台提供的漫谈党文化系列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